晚上好、我们刚读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八节。那我的讲题、主席也提到了凡耶和华所说的，那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哈，这句话呢是取自第八节、那我们呢今晚上就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首先我们呢看一看这出埃及记这一本书。那当我们、把这本书读一遍的话呢、我们、不会很难发觉到其实这本书呢是分成两段、那第一段呢是第一到第十八节，这一段呢着重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呢就预表着我们的救恩，我们得救、那以色列人呢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为奴的，对吗？是受苦的哈，是被捆绑的、就像我们以前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呢、我们是、被罪被魔鬼而捆绑，但神呢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魔鬼，脱离罪恶，那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那出埃及记的这本书的第二段呢就从这一章十九章开始到最后的一章就是第四十章。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基本上呢是讲到神给以色列人律法，那我们都知道有十诫，对吗？那这个律法呢就、集中在这个十诫里面，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这个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比方说、这个卫生啊、食物啊、他们神都给他们很清楚的这个律例和典章，我们也可以说是给他们的律法。但讲到律法我们通常是讲到十诫，所以十九章呢到四十章呢是有关这个律法的事情。那我们又看到这十九章到四十章、这一段话的事情呢都发生在西乃山、这个下脚下、那我们看十九章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话语呢来到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呢离开了埃及三个月的时间，对吗？那他们已经离开了利非丁，那来到哪里？来到西乃山、那他们是在西乃山下。所以从十九章到第四十章呢这整段经文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在西乃山下，所以可见哦这个是、在 大体上的一个、分段、我们看十九章到四十章呢是一段，那我们可以给这一段的经文呢为神给以色列人律法、那我们回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十九章呢就是给律法之前的话。那在这里呢十九章三节告诉我们，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所以神这时候要向以色列人说话，但神怎样向以色列人说话呢？要接着摩西的口、所以神在山上，那摩西在山下，神说我要向你说话。那我们也知道摩西乃是在西乃山上从神那里得到十诫，对吗？那十诫呢是写在两片这个石板、石头的板刻了这个十诫，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里神在山上这呼唤的摩西，要他预备善商啊。那神告诉他说，我要向我百姓说话。所以在这时候神要向他的百姓说话，但神没有直接向以色列人这样说话，神是使用他的仆人。那在旧约呢，我们看到神呢有一群特选的仆人，他们专门呢是替神来讲话的，我们说这一群呢是先知，对吗？先知，因为神透过这些先知呢来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哈，他不但是神的仆人，他是一位先知啊，因为他替神说话，他也献祭，因此呢他也是一位祭司。所以摩西呢扮演了许多的这个职分。那我们知道19章20章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神给以色列人10诫啊。我们在早堂的你还记得吗？会要传道与我们传讲第20章。那我们今早所读的经文呢就是有关那个10诫。那过后我会提这10诫，所以现在是让你们知道19章神向以色列人说话，20章神给以色列人那10诫啊。可见19章呢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啊，因为它是出埃及记这本书的第2段的一个开始。所以每当我们看到这个分段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重点，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看到它的所谓主题，然后我们看到下面神要讲的话。所以因此呢，在开始的时候神就说，摩西你上山来，我要晓谕以色列人，我要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我要透过你的口来向他们说话。那今晚上我们读了8节的经文，在这个8节的经文里头呢，我们要看4件事情，神说的4件事情。当然在19章里头还有其他的事，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只看8节。而这8节里头呢，我们看到有4样的事情。那据我来看呢，这4件事情呢都是神在提醒以色列人，要告诉他们，你要记得，你要记得。 OK， 首先在这8节的第1个分段，神要他们记得什么？神要他们记得他所做的。我们看第4节，这里呢神这样的对摩西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第1件事情神要他们记得的就是他为他们所做的哈。 OK， 那他为他们所做的第1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向埃及人所行的事。神要以色列人记得我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我也可以说，神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是怎样离开埃及地啊。那我们就照圣经的这一句话来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是受苦的哈，因为埃及人呢虐待他们，对吗？他们要做苦工要做庄但有一段时间呢却没有给他们草，哇，很难呢。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 但神呢老早已经在他的计划里头呢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那神用他的方法来救以色列人脱埃及，他怎样救以色列人脱埃及呢？那我们都知道是接着十个灾难，对吗？神使十个灾难临到埃及人和埃及地，而在这个十个灾难里头呢，最后法老王才肯让以色列人出去，所以我们看第一到第九的时候呢，他说了可以出去，然后呢又转心，对吗？然后到了最后，最后是什么事情呢？最后第十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简称为杀长子的灾难，所以那一次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宰羊，宰了羊呢，把羊的羔血呢涂在门框上，涂在门框上，因为那一夜呢将会有死亡的天使呢越过，但死亡的天使看到那一家户呢他的门有羔羊的血在门框上呢，那天使呢就会越过，就会越过，那里头的人呢不会遭殃，就是长子不会面对死亡，所以天使越过。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什么节日？逾越节，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呢就是纪念死亡的天使呢没有击杀他们，但相反的埃及人不相信上帝嘛，他们也不相信这个血救有宝血得救赎的这个观念，他们不信，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大门呢没有这个血涂在门框上。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呢每一这埃及的人的家户呢都有人死，就是那头生的。那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人以牲畜所有头生的。那一个晚上圣经告诉我们在埃及地发出一个大哀哭的声音，所以神接着这个灾难把以色列人救了出来。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你要记得我向埃及人所行的，行了什么呢？就是杀长子的事情。那以色列人出来之后呢，不久这个法老王呢又心里有改变了，他就派他的兵去追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已经靠近红海，那时候他们往后看，看到法老的军追兵，对啊，那时候他们又开始害怕了那神又使用摩西，接着摩西的手行了一件奇事。什么奇事呢？就是神将红海这个分开了将红海分开来，中间呢有一道路，这一道路是干的，应该是干的不然这个走动应该不方便嘛，你可以想所以让以色列人这样的走过去。当法老的追兵也同样要走那个分开的道路，分开来的道路呢，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水回到它的原状，对吗？就把这埃及的军兵呢把他们淹没了。那一天法老 的军队呢损失了很多的兵丁啊，你可以想象一定是很多的兵丁死了。所以神在提醒以色列，你要记得我向埃及人所行的。这个神在埃及地所行的事情，这件故事哈，是整本圣经呢常提到的。无论你读旧约也好，先知书，你读新约的书信也好，你会发觉这很多次呢这件事情被提说。所以可见这个是历史，以色列人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回到这个红海的水哈，回到它的原型哈，这样很多的这法老的军兵呢便被淹没。想到这个事情啊，我想哇，这些兵哈，将我们说无辜的丧命，对吗？啊，很无辜的丧命，而实在就是这样。那我们看一看以色列国的历史，你们知道这以色列国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吗？是在1948年5月14日那一日。那联合国呢忽然间呢宣布哈，以色列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说忽然间呢？因为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申请要成为一个国家，但呢受到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呢的反对，那么所以他们没有得到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身份，直到1948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好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分散到其他国家去的犹太人，他们就渐渐的回国啊，回到以色列国，因为终于以色列是一个世界要公认的一个独立的国家。但这个小小独立的国家呢遭受很多的患难啊，其实不久之后呢就有阿拉伯国家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啊，但最有历史性的一次的战争哈，是我们所谓的六天的这个战争啊，六天啊，为什么六天呢？因为打仗只是打六天而已，所以六天。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967年的时候，6月5号啊，6月5号开始这个战争啊，是埃及呢以他联盟的一些国家来攻打以色列国。那1967年，那以色列国建国不到20年的时间啊，那我们说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哈，那就受到这个埃及呢一向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看地图你就知道，对吗？来攻打，不只是这个埃及，我们也看到联盟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来攻打以色列。啊，历史告诉我们，六天后呢，这个战争就停止了。为什么停止呢？那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呢，因为那时候埃及的这个打仗的这个武器啊，遭受了很多的亏损啊，很多的亏损。在六天的时候呢，六天的时间呢，就有400多架这个战斗机呢被毁了啊。那时候呢，根据这个历史家的记载呢，他们有大约250,000辆这个坦克。那坦克呢？ 几百辆被毁了。那么那有一些呢，因为在沙漠的地方呢，他们不能够走动了，那因为他们没有想到那坦克呢在沙漠的地方不是这样容易的行走、啊、因此呢他们就要停止，不能够继续了。还有埃及的军兵呢损失了10,000到15,000人，那么所以损失太大了。所以第六天呢他们就说停止、啊当然我们说谁战胜了呢、其实只是埃及人说停止，不要继续的战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像埃及人所行的事，不但是在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近代，所谓近代就是在20世纪了，我知道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那么、不应该再有战争了。但神提醒以色列人，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那么所以当以色列人被这样的提醒的时候呢，哇，他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对吗？想到我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看神向埃及人所行的。好，那神又为他们做什么呢？第二件事情，第四节说，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那这个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当这个老鹰、要帮助这个小鹰这学习飞的时候、学习飞的时候、我们从纪录片会看到，就是母亲会把这小鸟把它推出鸟巢，那么然后 它这个小鸟就尽量飞、那不是每一只呢都成功，对吗？那不成功了怎么办？就掉下来了、但当然他们还是会、尝试的飞、但是飞不起，对不对？那一掉我们就看到这个纪录片呢，母亲呢就很快的、从下面这样来，对吗？那小鸟呢就掉在母亲的翅膀上，那么、那有的呢，有的就是当这些小鸟在学习这个飞行的时候呢，母亲也就会在下面跟他们在一起。怕什么呢？怕他们飞到一半没有力了、忘记了没有拍那个翅膀了，对吗？就掉了下来、那掉下来掉在哪里？掉在他母亲的翅膀上。所以圣经呢就引用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来告诉以色列人，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知道我一向来在照顾你们、我在照顾你们，当你们年幼的时候我就照顾你们，当你们年老的时候我也一样照顾你们。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看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这个很接近的这个历史，对吗？接近这些事情的历史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刚从埃及地出来，对不对？过了红海进入了迦南一带的旷野、迦南一带的旷野。那在这个旷野里头呢，我们看到神怎样的看顾他们。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神在白天以云柱带领他们、有一个云柱带领他们。神告诉他们，这个云柱走到哪里你就跟着走，你跟着那你就有平安、你就会到我所要带你们去的地方。那晚上呢，圣经说有火柱，所以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那晚上呢通常他们会停下来，对吗、然后搭营啊，然后在某某地方过夜啊。那你可以想那个云柱呢就给他们有亮光，对不对？ 所以你看神在这小小的这些方面呢，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神知道他们的需要。还有呢，在旷野的地方呢，他们需要饮食，对吗？喝的、吃的啊，那神供应他们。所以在所有的方面他们没有缺乏。所以当神提醒他们，我将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下，翅膀上，对不起，乃是要他们记得我怎样看顾你们，那么在危险的时候我怎样救你们，你还记得吗？有敌人啊，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哈，那摩西要为他们向神祈求，对不对？他举起手的时候呢，就将亚玛利人打败了。所以神说，你们要记得这一切都是我为你们做的。所以神提醒他们，他要为他们做的事情，第三件事情，神为他们做什么呢？神说，你要记得我要把你们带来归我，归我。神要把以色列人带来归他自己。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但在四百多年的时间啊，有人说四百年，有人说四百三十年啊，所以我们要看怎样去计算圣经的记载啊。那我们通常说四百年的时间，对吗？在四百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也不是一族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住在埃及地嘛，住在别人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是自己一族人。几时才成为他们自己的一族人呢？就是从埃及出来，对吗？因为从埃及出来的都是以色列人啊。那为什么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就是为了要把他们带来归向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把他们救出来，不只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让他们有一块地。当然他们需要一块地，要成为一个国家、一族人，他们需要有地方啊，这个是啊确定的，对吗？但主要的是什么呢？主要的就是神要使以色列人归他自己。然后接着犹太人使全球世界各国的人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所以很多人能够看到啊，神在以色列国所行的事情，他们看到，所以他们能够来相信神。愿我们能够看到神将恩待以色列国，也引很多人来归向他自己。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以前他不信，很反对这个基督教。那有一天呢，他被差遣到这个以色列国去公干啊，那一去呢就去了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他看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哈，啊，他看到神的作为，啊，所以当他看到这些很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开始看圣经，然后他到一些圣地，他看到实在的神所记载的，就照他所说的应验了。所以他最终相信了耶稣，这位弟兄呢，今天在教会里侍奉神。所以我说，神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不只是要他们 去承受一个地土，一个地方。更重要的就是把他们领出来归向自己。那让我这样的讲，弟兄姐妹，今天神拯救我们，他赐给我们有永生，对吗？那当我们仔细的看一看，我们有永生，将来我们要与神在一起，对吗？所以我们说神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归向他自己。所以神提醒以色列人，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你要记得。所以透过摩西的口来告诉以色列人。那今天我希望透过神的话语来让你知道，神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引我们归向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我们人与他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嘛，是要我们人与他有沟通。那很奇妙，神没有选择天使来沟通，我们也没有从圣经看到神在天上与天使当然有讲到吩咐差遣他们去工作，对吗？但没有像我们人一样，神与我们沟通，像神与这个亚当和夏娃在谈话那样的亲密。所以神引他们，引我们归向他自己。好，这个是第一个大纲。第二个大纲，神要以色列记得他所要求的是什么。第五节，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这里有两件事情，一，神说要听从我的话；第二，要遵守我的诫。记得过了十九章，神将要把这个十诫，那十诫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业，你知道吗？所以神说，你遵守我的业，你就要蒙福。那这两件事情呢，我们都清楚的知道，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业。那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的。你说我是一位基督徒，我要蒙神所赐的福气，对吗？我要在所行的事情上亨通，无论是我的人生大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若要亨通的话，我们就要听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就是这样简单。当我们实在的是照着神的话去行，那我相信你必定是一位蒙福的人。神要把他一切属天的福气呢赐给你，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常常听他的话，也没有每一次遵守他的诫。愿神帮助我们记得这两件事情。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听我的话，守我的诫，就是这样的简单。那我们来看第三件事情，神也要以色列人记得他的应许。当我们看到神给命令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后面也加了他的应许。他像这个耶稣也说，那你遵我的话去行呢， 我就要使你的道路亨通，对吗？所以你遵守我的话，我使你的道路亨通、啊、那来到新约，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必得救。那么当神告诉我们他要求的是什么，后面呢就有那一句赐福，要赐福于你的话语，那么你遵行你就蒙福，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靠的 是一位慈爱的上帝，我们称他为我们的天父。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定要，他一定会照顾我们。所以讲到应许，我们从第五节的后段到第六节看到、啊、这里神告诉以色列，若你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然后他接下去什么呢？接下去他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记得神讲话告诉摩西，要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使万民作为属我的子民，属我的子民，属于我自己的子民、啊、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属于他的。那么那这个做属我的子民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新约的一段记载。那你看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提多书是在新约圣经，那你要找的是提摩太前后书，那你过后就会看到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那找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读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你没有看到特作自己的子民，那句话是从哪里来的？那句话就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所来的、啊对不起，第五节，他说做属我的子民。所以新约圣经是特作自己的子民，其实这两句话呢意思是一样的，对吗？那我们要看新约的这个记载、啊、新约这个特作我的子民啊，这几个字呢在原文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特作它的意思，若我用一个圆圈画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大圆圈、啊、那中间呢有一点，对不对？中间有一点，那若中间代表着我们、啊、我们说神围绕着我们。那么当你想一想在古时作战的时候，对啊，作战的时候、啊、那若你是属于这一位王的话呢，这位王呢就有他的军队围绕着这个地区，对吗？那你是这一个王的百姓呢，你就在里头，对不对？你在里面，那周围的兵呢，他们不但是维护在保护着王，他们也保护着里面的百姓。因此呢，当我们看这个字特作自己的子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我们是在这个圆圈里面，对吗？ 我们是神的子民，因此呢，这一位王就是我们的神，他拿起这个责任来，他说：“你是我的子民，我要保护你。”哇，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很有安慰，对吗？我是你的王，我要保护你。耶稣说他把他的羊带进他的羊圈里面，对吗？那羊在里面呢，就得安息，得平安。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不要忘记，你听我的话，你遵守我的约，你就是我的子民。那我就拿起这个责任来保护你，来看顾你。第二，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那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呢，祭司的职分呢是代替百姓来献祭，对吗？代替百姓，换句话说呢，他就是把 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献上羔羊，宰了这个羔羊，这个羔羊，那个献羊的人把他的手放在羊羔的头上，意思就是什么呢？把他的罪归在那一只羔羊。我们也知道这个羔羊指的就是 那一位带罪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们是祭司的国度，你没有想到你有这个职分，很特别的职分，意思就是当你上帝的儿女为这某某事情来祷告的时候，来祈求的时候，神一定垂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祭司的职分，你知道吗？是当你说神啊，我向你祈求，神就听见；当你说神啊，看顾我家人，神就听你的祈求。但记得你的这个身份也要有你顺服的行动。刚才我说了，神说你听我的话，守我的约，对吗？很多人说神啊，我向你祷告，但没有你没有听，我祈求的好像没有回应。那你要想一想，神的话你没有听，神的约你有没有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两件事情要配合的，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顺服神。因为圣经说，若我们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们的祈求。那最后他说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弟兄姐妹，我们是属天的国民，那么我们暂时在这里是新加坡公民、马来西亚公民、中国籍的公民，但有一天你和我要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那一天再没有国家的分别了，我们都是一族人，上帝的子民，圣洁的国民。这 是神如此的看待我们，虽我们有软弱，虽有得罪神的时候，但神说你是圣洁的国民。讲圣洁呢， 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想一想这个美好的身份。好，最后的一点，神要他们记得，记得什么呢？记得你们的回应。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七、第八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 OK， 神刚才说了对吗？从第四节到 第六节，神说了这些话，你要记得我为你做的什么，你要记得我的要求是什么，你要记得我的应许是什么。好，现在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也是我们的回应对吗？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的心里是这样的回应，神你所说的我要去遵行。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背叛神了，背叛神了，因为过后摩西上的山上，还记得吗？神要在山上给他那十诫，对不对？那他在山上多久的时间？一段时间。所以到了三十二章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哇，百姓在等啊，等了一天两天，摩西还没有下来，三天四天还没有下来啊，那他们等不了了，那等不了了，那等不了是做什么呢？今晚上没有时间读三十二章，但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呢，以色列人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而带领他们做这件愚昧的事就是亚伦。亚伦把百姓的这个金啊、耳环啊、项链啊，都把它拿来了，那用这些金造了什么？造了一只金牛犊。好，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当然在这时候你说没有十诫啊，没有说除我以外别无他神啊，但这一件事情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以色列人老早就知道了对吗？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什么神像都不可以向他来下拜，向他祈求，他们都知道，但这时候他们却造了一只金牛犊，然后说这就是我们的神。那早些时候他们不是说，神啊你所吩咐的，凡神所说的我们都要去遵行，对啊，但他没有遵行。那今晚上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那我要稍微提到十诫，记得十九章是预备以色列人来领受这个十诫对吗？十诫是神与以色列人这个定的这个约啊，你守这个十诫我要赐福于你。那第十九章也告诉我们呢，神要他们领受这十诫，使到他们能够在列国当中，就是在别的国家的百姓当中呢，荣耀他，使到别的国家呢，能够看到以色列的神跟别国的神不一样。哪不一样呢？很简单，第一诫神说除他以外别无他神对吗？就是说以色列要拜一位真神啊。那列国的神呢，在迦南地那些国家的神呢，多神对不对？ 很多的神，所以要透过以色列人让别的人知道世上只有一位真神，一位而已，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啊、那第二个诫命是什么？不可以雕刻偶像，仿佛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的、啊、然后呢向他们来拜，就是不可以雕刻什么偶像，你不可以用什么像、啊、甚至耶稣的像来代表神，对啊。但我们看到他们周边的国家呢都有神像。先谈一谈埃及，那我们知道埃及呢很多的神像，对不对、他们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神的代表、啊、太阳啊月亮啊，对吗？因为他们都拜这些的神，所以他们的神呢都有一个样子，所以神说不可以雕刻偶像。所以这使到邻国知道，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神是灵，我们不可以用什么的神像来代表神。那第三个诫命呢，不可妄称我的名，对吗？啊，你看到别的这个周边的那些国家哈、他们很喜欢呢就是用神的名来诅咒啊，用神的名来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啊、所以有人要做坏事他向他的神来拜，但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记得。所以当人看到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他们对神的那种尊敬，那么因此呢到今天犹太人他们没有一个发出来的这个语言来代表神、啊、我们说耶和华，对吗、其实这个耶和华呢我们是把它拼音了哈、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拼音的，没有音的，你知道吗？他们只是用了四个他们的希伯来字母来代表，没有神的。所以当读到神的时候呢，他们把那个神这个名字呢把它越过。对犹太人来讲呢，神的名呢是非常的神圣、啊、第四个诫命要守安息日为圣、啊、别的国家没有一天是为圣的一天、啊、好，我们可以再列下去，但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但给大家看到神在预备以色列人领受这个十诫，过后有了这个十诫，他们要照这个十诫来生活。所以周边的人看到犹太人，他说哎，跟我们不一样、啊、很明显的不一样、啊、他们的神没有神像的、啊、他们守安息日为圣、啊、我们是七天呢都用在自己的事情上，没有说把一天献给神的哈，他们的敬拜与我们的很不一样。当人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和生命的时候呢，人知道世上有一位真神。你认识真神吗？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就蒙福。你要信耶稣才能得救，愿我们都能够信耶稣得救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指示我们如何的来跟随你，听你的话，守你的约。 我们谢谢你，你要常常的赐福于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叛逆神，我们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懂得认我们的罪，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感谢你，知道神你不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但你仍然以慈爱怜悯吸引我们到你自己，你要救赎我们，使我们归向你。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完全的归向你，我们感恩，为自己所有的盼望来感恩。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